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，小不尽，大的灾难就来了啊。所以圣贤人都从很微细之处小心谨慎，从这个地方修起。再看底下一段，113节，损子堕胎，行多淫僻，这是在我们这一节里面最后的一句。在这个段落里面呢，这是属于家庭生活里头啊，这些过失。堕胎是杀人的，不是杀别人的，是杀子女。子女至亲 啊，这个罪过极重啊。现在人往往都说话了啊，这个冤冤相报不得了 啊，子女到你家来投胎，佛法里讲得很清楚，四种缘来的啊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。他也是报恩来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变成将来仇了，啊，恩将仇报啊。报怨来的，这个怨就更深了啊，以后这个毒害没有法子想象啊。啊，他还债来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从还债又借了冤仇，从讨债来你杀掉他了，冤中又加上了仇杀，不得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世间人见不到啊，啊，不晓得因果同三世啊。不知道这个一时所造的罪业啊，会招来生生世世的后患，这事情怎么能做啊？行多隐蔽这一句话的范围包括的非常之广。隐蔽是什么？你所作所为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啊，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，信佛的人知道，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你能够隐瞒世间的愚人，世间有德行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你就没有办法隐瞒他，何况天地鬼神啊！你隐藏的再好啊，能够叫这一生当中啊都不会暴露，没有人知道，你要晓得你逃不过天罚了。恶因恶报的这个结果你没有办法逃避，你一定要承受啊！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报啊！所以佛教人发露忏悔啊，发露忏悔了， 绝不隐瞒，做错事情向大众忏悔，向大众道歉啊。所以我们前几天看到报纸上登到罗马教皇啊，公开向世界人忏悔啊，求上帝赦免天主教徒啊所犯的罪过。尤其是对其他宗教的过失，这个很难得了。中国古人所讲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教宗这个举止无量无边功德，教人不怕做错事，怕的是做错事情不知道忏悔，不敢面对大众忏悔，那个过失才重啊。所有宗教里面教人修行，你要把它归纳成一个总纲领，就是忏悔两个字啊。普贤十愿里面忏除业障啊，忏悔过失啊，你能够向大众宣布啊，大众责备你，这就爆掉了。所谓是重罪轻报啊！如果做的恶事隐瞒，这个恶事越积越厚啊，将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。翻过来，《感应篇》前面教导我们呢，所做一切好事，别叫人知道。叫积阴德了，阴德果报厚啊，好事都宣扬，都让人知道，人家见到你恭维你赞叹你，爆掉了。世间愚人才干这个好事啊，干这种事情，有智慧的人绝不是这个做法啊。我们在居士里，在我们同修当中有不少人做好事啊，真正在做好事，绝不宣扬啊，默默在做，没有人知道啊。你要跟他宣扬的时候他就不干啊，这种人很可爱啊，他明理呀。真正懂道理的人，真正修行的人啊，所有一切过失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啊，别人责备你一声，原谅你原谅，这都爆掉啊，恶报赶快把它爆掉，不要等来生。善的报啊，最好不要现前就爆掉，留到后世啊！啊，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啊！这是聪明人做的。这一段住的不少啊， 啊，由此可知过失的严重性啊。啊，你看这个淫癖这里面注解的，非之一死，如奸盗邪淫等类，凡不可于天之，不可对人言，皆是也。啊，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损人利己之事。损人利己是我们随顺世间人说的，不是真的。损人决定不利己，啊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啊，损人害己呀，害自己堕三途啊，害自己堕地狱啊。哪里是利己？眼前得到什么利啊？真的说是蝇头小利啊，刀头是泥，这是佛经上常常举的例子。祸患无穷，这谁知道的？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，佛慈悲为我们说出来啊，劝勉我们决定不能犯这个过失啊，已经犯了要忏悔要改过，没有犯决定不可以犯，要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。眼前无论什么利益摆在面前都不可以做啊，要知道祸患比眼前利益要多过亿万倍都不止啊，怎么可以贪图小利啊，做这种缺德之事啊，做这个恶事。那么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，从下一段起是讲物尽天地神明的故事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边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问题的人没有写名字啊，他问的是本愿山法门啊，我念一念。他说，目前北京朝阳区一大部分人都在修本愿山法门，并说念佛必须六个字才能往生，四个字不行，而且本愿法门是靠他力而不是靠自力，这样修法是否如法？本愿法门呢，是日本人提倡的啊，在台湾呢也很流行。这个法门也不是近代人发明的啊，古大德呢就有依照《无量寿经》啊第十八愿是根本的大愿啊，专修专后，《无量寿经》我们读的遍数很多啊，我也讲了十一遍，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里面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，愿愿如是，这不是每个愿独立的啊，这一点诸位同修一定要晓得，每一愿里面都圆满含摄其他的四十七愿，所以才叫做本愿啊，这不是只有十八愿其他的都不要了啊，如果只有十八愿其他的都不要了，恐怕不能往生啊。什么原因呢？第十八愿是专念，没有说发菩提心。第十九愿是发菩提心啊，你看看三辈往生里面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才能往生，如果不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也不能往生。如果说一定念六个字四个字不行，这个话不可靠啊。为什么呢？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李延池大师，这是我们中国人不仅是净宗啊，宗门教下提起莲池大师，哪个人不尊敬呢？莲池大师念佛就是四个字啊，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他说你老人家教别人念佛是怎么个念法？他说我教人念佛是念六个字，就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呢？他说我自己念四个字啊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他就说了，我这一生要决定求生净土，所以经典里面讲的这持名号，名号只有四个字啊，阿弥陀佛这是名号啊，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是恭敬的意思，客气话了，我决定要求往生，客套都免了。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呢？别人未必有求往生的心，加一个皈依，加个恭敬，好，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就说明了，你要真正下定决心，这一生就要去，什么客气话都不要说，四个字是支持名号啊，名号上没有加南无的啊，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。所以说是六个字才能往生，四个字不行，这句话是完全错误啊。实际上呢，六个字能往生，四个字是更能往生啊。你要问什么原因，莲池大师讲的，临命终时候越简单越有效果啊，念四个字就比念六个字简单啊。往生的关键在最后一口气啊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就决定往生啊。最后一念呢要错过了啊，这一生也就空过了啊，那就要等下一次的机会了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，经不能不读，不能不解啊，不但要解，你看佛在大乘经上常常跟我们说要深解义趣啊，要解得深啊，要解得透彻，你的疑惑就断了啊，断疑生信啊，这样才能往生。净宗靠他离，也要靠自离啊，不是完全靠他离，完全靠他力，那这一句佛号也不要念了吗？啊，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是自力了，自己发愿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这是靠自力。啊，我们的自力没有能力断烦恼，这是真的。但是自力 必须要服烦恼啊。是什么？什么是烦恼？这个疑惑就是烦恼啊。我们常讲的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、名闻利养，这都是烦恼啊。我们这一句佛号要把这个烦恼扶住，我烦恼确实没断，但是这个功夫能扶得住，它不起作用啊，这个不起现行，这样临终时候就能够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，佛来接引呢，这叫待业往生啊。所以经论不能不学习啊，这本愿的意思要搞清楚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问菩萨道次啊，主张光靠念佛不能保证往生，并说菩萨道次是基础啊，学了这个再学佛就得力，不学菩萨道次啊，念佛这是念佛是怎么没啊不得力啊，念佛也不得力。很多人已经该学菩萨道次，我想这是菩萨道次的论啊，大概是指的这部书。这样做如法吗？啊，是不是浪费光阴了？你最后这句话说的没错，他这个做法不能说错，但是是浪费光阴啊，这是真的。如果有时间啊，你很年轻啊，来日方长，可以从菩提道次第论下手啊，然后再选修其他法门。菩提道次第论也是属于大乘修学的基础啊。这部书是西藏密教的，它的性质跟天台的四教仪、贤首的五教仪是相同的啊，是一个佛学基础的修学法啊。那么是按照层次一步一步往上提升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啊。如果觉得我们现在灾难就在面前了，又来不及了，诸位看看往生传，看看净土圣贤录，再打听打听啊，最近的二三十年念佛往生的人有很多什么都没学过啊。你们看《影城回忆录》，谭虚法师的自传啊，这个是东北的一位高僧大德，他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个地贤老和尚，一个念佛的徒弟啊，郭路将啊，啊，这是在《影城回忆录》里头记载的啊。这个人根性很钝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。中年生活过得太苦了，要找到地老，要跟他出家啊。地老法师跟他小时候，他们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，小时候的玩伴啊，找了之后了，小时候有交情嘛，那就没有法子拒绝嘛，以后就出了家。出了家老和尚告诉他，你已经这么大年岁了，学经教来不及了啊，住在寺庙里面学这些法器，学五堂功课你都没有能力啊，最后怎么办呢？在乡下给他找了个小庙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 这个人非常听话，他说你这一句佛号就老老实实念下去啊，万缘放下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一天到晚就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念累了呢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啊。那么他就这样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，站着往生啊，往生之后还在那里站了三天，人家到关中寺把地仙老和尚请来替他办后事啊，这是近代的例子啊，像这种例子太多了。我在台湾这个事情大概有30年前啊，我曾经讲过很多遍呢、啊。台南将军乡一位老太太啊，她也什么都不懂啊，听了媳妇劝告她啊，原来她是什么神都拜啊，心地非常善良，他的媳妇叫他不要去拜那些神，专门念阿弥陀佛，家里给他设个 佛堂，他大概也是念了三年站着往生的啊。这些人没有学过菩提道次第论，你要问菩提道次第论他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。他们有能力站着往生，而且念佛的时间只有三年啊，我讲的这两个人念佛都是三年啊，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啊，郭如将念佛往生，地仙老法师佩服的基础啊啊，真的成就啊，老和尚赞叹他了，这个是名山啊，这是这四大名山呢，中国名山大道场的方丈住持讲经的法师都比不上你啊，啊这是真的啊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。三年什么都放下了，什么都不懂啊，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啊。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，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不相信不能觉悟，那就没法子了啊。所以修学菩提道次第论是浪费光阴啊，你年轻可以没有问题，年岁大了不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40、50以上啊，我们要知道自己寿命不多啊，要珍惜啊，年轻可以啊，浪费一点时间没有关系。好，这两个问题答复到此地啊。另外有一位啊，这是个电子传真来的啊，有一位对佛教不太了解的女士从加拿大来信啊，想知道佛教对于生死轮回的看法。这个是电子邮件，你们把最近这前几天吧，悟行法师带来的一份报纸上的消息，这个消息是从美国传来的啊，美国有一位1岁大的一个小女孩，前生是印第安人土著转世过来的啊，她说的印第安土人的话啊，土著的话，这个话呢在现在美国只有10几个人懂啊，很古老的印第安的这个语言啊，因为他天天讲，人家也不晓得讲什么，到以后被专家发现啊，他讲的话是很古老的啊，印第安人的话啊，所以就找了一些能够听得懂的人啊，找了几个人啊跟他谈啊，他1岁小朋友，他说他前身跟这个白人打仗，他是被打死了，说那一次战役的状况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战役并不是很大的战役啊，在历史上的时候没有详细的记载， 他叙述得很清楚，证明他确确实实是转世的。那么在美国，像这些事情，这个轮回记载的这些事情很多很多。佛教、印度教啊，在佛经里面记载的是婆罗门教，大致上印度所有的宗教都肯定生死轮回的事实啊，中国人也深深的相信啊，没有怀疑啊。古老印度宗教里面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肯定呢？这是他们亲眼所见的啊。印度宗教一般都修禅定，在定中啊，把这个时空的界限打破了啊，所以一个人在甚深禅定里面，他可以看到过去，也可以看到未来。定功越深的人，他看的面越广，看的时间越长啊。所以这个印度教修四禅八定啊，他们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非常清楚啊。佛陀这一次能够出世在印度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他们了解六道的当然，而不了解六道的所以然啊。为什么会有六道这个现象他不知道，但是事实真相他都看到了啊。佛出现于世啊，是把六道所以然的道理跟大家说出来，这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。你说他们这些宗教说他看到这个问题，但是他不能解决啊。佛出世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一切经论里头都说啊，六道怎么形成的呢？是由于众生呢、妄想分别执着形成的啊。在佛门里面的术语叫无明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啊，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源呐、从这里变现出来的。那么人在入定的时候，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被控制了啊，暂时不起作用了。不起作用啊，就能突破啊。现在人讲的空间维次啊，能够突破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啊。于是我们一般人见不到的，他能够见到啊；一般人听不到的，他能够听到啊。那么这种事情在中国称为特异功能。有很多特异功能是天生的啊，就在一般讲小朋友啊，两三岁的时候都能看见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啊。那么特异功能的人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他们的心比一般人亲近啊，他对于这个花花世界接触多了啊，这些知识常识多了，他的能力就没有了啊。为什么呢？烦恼盖覆了。所以一定要清净心，清净心能够见到啊。啊，佛讲这些事情不是一个玄妙的事情啊，佛法值得人尊敬，值得人佩服，就是佛绝不武断。佛所说的叫你自己去证实 啊，你只要依照方法去修定，啊，得定之后啊，这个事情你全都见到了，啊，你所见到的必定跟佛所说的相同，啊，这证实啊，佛不是大妄语啊，佛说的话了是老实话了。是他在定中啊看到的事实真相，啊，你要能够得到定功，你也看到。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智慧能力相同，啊，没有高下。现在我们的智慧能力不相同，就大家烦恼不一样。你有烦恼，啊，烦恼愈重，人就显得愚痴。烦恼轻呢，就显得聪明；没有烦恼，就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，突破六道的界限，啊，你就能够见到。啊，所以真正聪明人要知道放下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若菩萨。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那不是菩萨。这个话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，修菩萨行的人应该怎么修法呢？无非是放下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而已呀。啊，你能够放下四相，你就六道的层次就突破了。如果更进一步，啊，能放下了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你就能够看到六道以外的这些事项。这是佛家讲的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，你就能够接触到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不能够接触这个大的世界。就是我们没有放下了四相四境啊，这个四相四境简单的讲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，这些东西障碍了我们啊，所以生死轮回肯定是有的啊，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，佛家常讲不生不灭啊，轮回的现象是很苦恼的啊，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作自受的啊，绝对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自己迷失了事实真相，所以说堕落在轮回当中啊，一旦觉悟了啊，明白了，你就超越这个现象了啊，这是佛教化众生的目的之所在啊，我们现在正在轮回之中，在六道里面啊，这个事实真相实在讲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啊，实在我们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这样的智慧，也没有这么多精力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暂时可以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，我们相信佛所讲的话，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专心求生净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这是无量寿经跟我们讲的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纵然是下下品往生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们的天眼天耳他心的能力 几乎跟佛差不多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但是对六道状况啊你了如指掌啊，尽虚空变法界不管哪个什么事情你都清楚都明了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！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机会决定不能轻易放过啊，决定不能空过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请看感应篇114节，会拉钩俗淡好怒，对白剃脱精力，对照吟咏讥笑，那么向下这个几段从114到118，是不尽天神之物，这个四节啊，从114到117啊，118这总结。那么在现代人讲到天地鬼神呢，一般人都不相信，都认为这是迷信。可是实际上呢，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矛盾的现象，你说他没有吧，这好像又有啊，像这个轮回转世啊，奇奇怪怪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超越我们世人常识的事情常常有啊，我们在报纸在资讯里面呢常常看到啊。那么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，是存在还是不存在，古时候读书人他不下结论，他存疑，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啊，再继续不断的去观察去研究，不能够下定论。可是现在一般人呢，他肯定这是迷信啊，这个是虚妄的。真正的科学家啊，我们在西方几乎西方啊许多这些大科学家了都是深信宗教的啊，他们相信有上帝，相信有神。中国、印度、埃及，这是世界上古老的国家，文化历史悠久啊，可以说累积几千年的经验。几千年的学术，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真有。这个现代科学家的讲法，与古圣先贤的说法了，确实有不谋而合之处。科学家不叫他做鬼神，叫他做不同 空间维次的生物啊，科学确确实实证明到这个空间是多元次的。华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幕后附了有一篇文章，他是学科学的，在天津大学他也是教这一门学这个学科的啊。那个文章里面说明，西方科学家已经证实有十亿度空间的存在啊，我们常讲是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啊、五度空间到十亿度空间，这是科学家证明的啊，确实存在的。在理论上讲呢，这个空间维次是无尽的啊，理论上讲是无尽的。事实上是证明有十一种不同的空间，就像我们电视机一样啊，证明呢有十一个不同的频道啊，不同频道不同啊，就彼此不能相知，彼此不能相见。大概呢高维次空间